好，我们今天还要继续来交通三十章，我们盼望今天真的能够把它交通完。第三十章第二十节、二十一节，以赛亚书三十章二十节、二十一节。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我们在上一次特别把重点放在这个正路上，我们知道听见看见这是启示，但是走路却是真理。在主眼中的正路是一条生命的路，是一个隐藏的路，是一个深处的路，也是一条设计的路。在这条路上，我们不当求人的喜悦，我们应当只单单求神的喜悦。希伯来书我们上次特别提到，讲到那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是旧约的人所没有走过的，所以是一条新的路，但是也是一条活的路，因为它带着生命。但是呢，我们要走这条路呢，要凭着信心跟诚心。诚心是说到了我们认定这条路，而且我们非得到不可。我们要拼着命，我们也愿意，要花一切的代价愿意得到，那个叫诚心。我们不能可有可无的，不在乎的，那不叫诚心。诚心是我们宝贵这条路。我们好像雅各在雅伯渡口抱住神，你不祝福我，不让你走，我们要有这样的态度，你才能得着。因为主看内心，我们向他认真，他就向我们认真，所以这是诚心。但也是说到了，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因为当你看环境的时候，你走这条路，你会发现你常常失败，常常软弱，常常跌倒。但是信心给我们看见，不是看我们，不是看环境，也不是看周遭弟兄姊妹，而是单单的来仰望主，因为他是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所以我们要彼此劝勉，一同来走这条路。我们上次特别看见玛利亚有很美好的见证，她坐在主的脚前，听到主说她得到了上好的福分，听到的本身只是起头而已，听到的本身并不是得到了上好的福分，上好的福分是从听到来的，但是那个道呢，在我们里面有工作，使我们经历神复活生命的大能之后呢，我们愿意打破玉瓶，让真拿的香膏能够流露出来，这一个是上好的福分。所以当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摆上的时候，我们把我们每一个人自己都当成玉瓶。事实上呢，神看这只不过是一个瓦器，我们所宝贵的其实是没有永世的价值。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真的是懂得来破碎这个玉瓶的时候，是蒙福的路。所以主说他尽他所能的。当主埋葬以后，许多人要高主已经来不及了，可是玛利亚预先高了主。等到有一天主回来的时候，万妻要向他跪拜，万口要向他承认，许多人拥挤的要来敬拜他。但是呢，聪明的有智慧的人是今天主还没回来的时候，主还隐藏的时候，在世人还轻视他的时候，就懂得来高他的人，那是上好的福分。我们上次也特别提到大卫， 大卫在神的面前有个祷告，他有一件事情他一再的寻求，这也是我们要应当一再的寻求，就是住在一生一世要住在他的殿中。换句话说，不离开他的面。你知道我们偶尔见神的面，我们大部分都是见到世界上的面，见到周遭的面，但大卫呢是一生一世他盼望是在殿中，天天时时刻刻瞻仰他的荣美，真愿意我们也是时时刻刻不离开他的面，寻求与他的交通，凡事求问他，他为主做主，不自己做主，这是大卫，所以他也得着了，他也走在了这条正路上。保罗也是如此，他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他不是以为他得着了，他只有一件事情，他得到神在基督耶稣里给他的奖赏，换句话他是以基督做他的标杆，他愿意更多的得到基督，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当他要殉道的时候，他说当跑的路他跑尽了，这条路他跑尽了，这是我们的榜样，这是一条义路，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正午。这条路刚开始也是艰难，但是越到越后面你会发觉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亮，越来越清醒，这是非常宝贵的路。而且这样的跟随呢，就是一个很美的侍奉，这个侍奉所带下来的果效，就是这位创造宇宙的神，我们的父，他会尊重你。主耶稣说，若有人要服侍我，就要跟随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所以我们的服侍跟随主很有关系，主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那主在哪里呢？在前面讲到主说，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来。所以真正的侍奉不是做，乃是死，乃是向他的降服。所以我们永远不可以注重工作过于注重主，我们不能够光光侍奉殿而没有侍奉神。当然这一条路绝对不是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肉体血气能够走上去的，我们需要神的怜悯开我们的眼睛，宝贵这条路，让它吸引我们，我们好快跑来跟随。我们要来看一下以西结书。我们知道以西结他开始的时候是以西结被掳的第五年，他所写的。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有三次被掳，以西结是在第二次，但以理是第一次，以西结是第二次。所以以西结被掳第五年的时候，神的话临到他，然后给他启示，他就说到了耶路撒冷最后要轮到巴比伦的手中，圣殿要被拆毁，这在当时的以色列人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因为在他们来说，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有神的同在的，圣殿呢是神的名所放的地方，神的同在，神荣耀显现的地方，仇敌不可能攻破的。但神借着以西结给他看见，神的荣耀已经离开殿了。所以当神的荣耀离开殿的时候，我们看见神依依不舍的离开，因为他仍然纪念他的百姓，他的百姓虽然离开他，虽然是他的心破碎，是神的心破碎，但是神更心痛的乃是当他的百姓离开他的时候，他们接下来就是落在受苦跟审判的地下，这是神心碎的原因。但是我们感谢主，以西结书后面的一大段 就讲到神荣耀的回来，神开始做恢复的工作，他不但恢复殿，他也非恢复城，恢复祭司的职分，恢复君王的职分，恢复那个地，一切恢复。那在这恢复的当中呢，我们特别来注意，就是以西结的44章，以西结的44章，第9节，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西结书44章第9节，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中的外邦人，就是身心未受割礼的，都不可入我的圣地。这讲到当神恢复以后，在以色列中呢，他的外邦人，他说他们没有受割礼，不可以入他的圣地。在这里讲到特别奇怪的，就是他特别提到身体跟心，他不仅要讲到身体的割礼，他也讲到心的割礼。所以你看见本来神在旧约的时候非常注重什么以色列他们身体受割礼，但是这割礼是一个记号，就是他们神与他们立约的记号，他们要承受神的产业跟祝福，他们必须要受割礼，但那割礼的是身体上的割礼。但当神做了恢复的工作之后，你会发觉呢，这些外邦人没有受割礼，还不仅仅是因为身体没有受割礼，他的心也不会受割礼，所以不可以入圣地。所以真正要进入圣地呢，你不仅是身体受割礼，你的心也受割礼。所以到了新约给我们看见特别在使徒行传的时候，他也特别提到，他说你们，他讲到以色列人，那时候斯提凡特别讲了，你们这些人呢是心与耳都没有受割礼的。换句话说，他们可以表面上外面他们仍然有宗教的活动在敬拜神，但是呢他们心却远离神。虽然他们外面听到了神的话，但是呢他们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所以今天割礼不是割礼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做心造的人。换句话说呢，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已经受了非人手所受的割礼，乃是基督使我们脱去肉体的割礼。好，到了第10节，他就讲到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有利未人远离我。利未人是侍奉神的人，但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他们远离神，他们去拜偶像的时候呢，连这些侍奉神的人利未人也远离，随从他们的偶像，他们要担当自己的罪孽。所以他们可以在圣地当仆役，他们可以照管殿门，在殿中供职，他们可以为民宰杀牲，燔祭牲和平安祭牲，也必在民前伺候他们。所以你看神恩典有多大，以色列走迷了，利未人也偏离了，但现在他们回来以后，他们可以在圣地，他们可以照管殿门，可以在殿中供职，可以在院中宰杀燔祭牲平安祭牲，可以在民前伺候他们。可是到15节呢，我们就看见有另外一班人，以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时候，但有一班人没有离开，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子孙，人看守我的圣所，他们必亲近我，侍奉我，并且侍立在我面前，将脂油与血献给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们必进入我的圣所，就近我的桌前侍奉我，守我所吩咐的。你看这些人，神强调的是什么呢？都是我，看守我的圣所，亲近我，侍奉我， 势力在我的面前。所以你看在这里给我们看有 两种的人，有一种人是侍奉殿，侍奉百姓，侍奉民，另外一种人呢是亲近神自己，侍奉神自己，侍立在神自己的面前，在主的桌前来侍奉他。所以你看见有两种的人，这两种人是何等的不同。为什么神这么看见看重撒都的子孙呢？因为当以色列人远离神的时候，外面所有的都已经倒塌了，而且倒塌的他们拜偶像，他们远离神，他们已经到了一个环境，外面已经不可以收拾了，但是仍然有少数的人，就是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子孙，他们怎么样呢？他们仍然把圣所守住，让圣所呢仍然分别为圣给神，就说外面都倒塌了，他们也没有办法救了，他们就不管了，但最少他们保留了一个地方，让他能够分别为圣给神。这是神所看重的，所以他们是专门的来侍奉主自己。所以你看见在这里有两种的侍奉，有一种侍奉呢是在院子里面的侍奉，在这里呢有日光，在这里呢很热闹，在这里呢他们在那边出力，他在那边宰杀番祭牲，在这里宰杀平安祭牲，在这里他们伺候这些百姓，得百姓的称赞，他们的工作人看得见，他们工作也有果效。也番祭是说到了我们的心把自己奉献给神，所以番祭是说到了他们在那里造就信徒。平安祭牲呢，平安祭是讲的是与神和好，所以把罪人带到神的面前，所以他们在这里做的工作是大家所称赞的，而是大家所看见的，而且是有果效的，是造就信徒的，是带领罪人来归向神的。但是另外一般的人呢，他们在圣所里面，他们没有日光，他们只有圣所的灯光，在这里没有很多的人，没有很多人的称赞，没有很多人可以看见，但是他们在这里有主的同在，得主自己的称赞。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个正路，那个上好的路，神说他们是亲近我的。侍奉主并不代表就不侍奉殿，这个我们要搞清楚，只是说呢侍奉主比侍奉殿更深，比侍奉百姓更深，只是说我们不能只侍奉殿不侍奉主而已。主耶稣当玛利亚打破香膏来膏主的时候，有许多门徒反对，为什么不把这个钱变卖了去周济穷人？但是主说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不常有我。换句话说，我们常常只知道服侍人，我们忘了主的满足。一个真正侍奉主的人绝对是看重穷人的，所以侍奉主并不代表不侍奉殿，只是人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我们可以在外面讲许多属灵的事情，我们可能仍然在侍奉殿，我们可能只是在家里面带孩子，但这可能是侍奉主。所以你看见神不是看外貌， 甚至看背心。主要我们侍奉，主要我们侍奉他，乃是要我们完全的来属他，要我们在他的面前来侍奉他。在这里我们知道是孤单的，在这里是寂寞的，在这里没有灯，没有日光，只有灯光的，在这里是隐藏的侍奉，在这里不能得人的称赞。但是呢，主说他们要亲近我，他们要侍奉我，而且呢，他们要侍立在我的面前。所以属灵的能力不是讲道的能力，属灵的能力是从亲近主、侍奉主来的。侍奉主是那个根基，他要我们侍立在他的面前。以西结书44章第15节，那你说到，并且侍立在我面前。什么叫侍立在主的面前？就是要站得住，坐得住。所以没有一个属灵的人，他在主的面前不是站得稳的，都是站得稳的，都是坐得住的。没有一个属灵人他不懂得侍立在主的面前，听候主的命令的，他都是能够在主的面前侍立的人。等神的旨意显明的，不是自己随便的跑出去做工的，所以他都是懂得侍立在主的面前，这是很重要的。然后这些人要怎么样呢？他说要把脂油跟血献给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你看外面的侍奉在做什么呢？外面的侍奉他们宰杀燔祭牲、平安祭牲，从我们来看已经很美了，带领人归主，造就信徒。但是在这里呢，杀戮的子孙，那更美的侍奉，他们是把脂油和血献给我。在院外，血是造就那些罪人的，因为罪人可以蒙恩，能够与神和好。但在殿内的侍奉，把脂油给血献给神，这代表什么意思？我们知道血是满足神公义的要求的。换句话，神的公义跟圣洁，神能够得到满足。脂油呢，是最好的。一个祭牲最重要的地方，在神的眼中来看，就是脂油。今天我们听到脂油，我们都怕，但是在旧约里面，这个脂油是代表最上好的。这个献给主，这个摸到了什么呢？摸到了主的心，这个摸到了主的荣耀。所以在殿里面侍奉的人，侍奉主自己，你知道吗？你摸到的是什么？摸到主的荣耀，摸到主的圣洁，摸到主的公义，神的心就满足了。所以第16节说，他们必进入我的圣所，就近我的桌前来侍奉。所以这是一个隐藏的生活。在这个地方，如果你有经历的话，你也会像诗人所说的，在这里住一日胜过在别处住千日。这是有经历的人所说的话。在这里虽然是幽静隐藏，却是经历过的人所宝贵的。好，第17节，以西结44章10节，他们进内院门，必穿细麻衣，在内院门和殿内公职的时候，不可穿羊毛衣服。所以这些的人，这些在殿里面侍奉的人，他们不可以穿羊毛的衣服，他们只能穿细麻衣。为什么不能穿羊毛的衣服？为什么 必须要穿细麻衣的。那特别今天，你知道，如果你在一个密闭的房间里面，啊，你会热的，对不对？你穿毛衣一定会出汗的，穿麻衣就通风嘛。所以他说你不可以穿羊毛的衣服，意思就是说你不可以出汗，你的侍奉不可以出汗。什么是出汗？创世纪第三章就给我们看见，当人堕落以后，汗流满面在的虎口。所以出汗代表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靠着肉体的工作劳力啊，去做神的工作，却得不到神的祝福，这叫出汗。所以你不可以穿羊毛衣，你不可以凭血气来做事情。所以当你进入殿里面要侍奉神的时候，你不能凭着你的肉体血气来服侍，你必须要怎么样？穿细麻衣，就头上要戴细麻裹布头巾，腰穿细麻布裤子，不可穿使身体出汗的衣服。因为细麻是代表圣灵的工作，所以你必须穿细麻的东西。好，后面还有交通一点，我想我们就不交通了，后面还提了一些。所以在这里重点就给我们看见啊，就是我们在过去这一两天里面一直交通的，你知道，当我们真的明白神的心意，圣灵把神的心意向我们启示，让我们看见，让我们听见之后呢，我们所选择的路是什么路？你到底是在侍奉神呢，还是侍奉殿？你是坐在主的面前呢，还是坐在人的面前？你要讨人的喜悦呢，还是讨神的喜悦？你能不能够在主的面前侍立？你能不能在他面前坐得住、站得稳？这是很重要的。这给我们带到那一条蒙福的路上，所以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在主面前要深思的。好，我们这一段暂时听到这里，我们现在接下来要讲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就讲到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圣灵在我们身上有两个很重要的工作，我们其实陆陆续续都有交通，我现在只是把它做一个总结，我们把这个工作认识清楚，在我们这条路上呢，我们才比较好走。那圣灵的两个工作，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就是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琴，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好，这句话我想我们读了很多次啊，我们现在来再看更深一点。我们有这宝贝，这个宝贝是指着什么呢？当然是指着主自己，因为你如果继续读下去了，你看到一直讲到主。那这个瓦器是讲到什么呢？这瓦器就指着我们外面的人啊，就指着我们这个气，我们的魂的生命。为什么？我们怎么知道？因为到了第十六节，第四章十六节就给我们看见了。所以我们不上当外体，外体在原文就是外面的人。外面的人虽然毁坏，里面的内心啊，内心在原文就是里面的人，里面的人呢却一天新是一天。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外面的人就指着这个瓦器说的啊，也就是我们的肉体、我们的魂、我们的生命说的啊。那这个宝贝是什么呢？宝贝就指着圣灵在我们的灵里面啊，也就是我们的主界的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他说我们有这个宝贝，我们有圣灵啊，住在我们里面啊，放在瓦器里面，就是放在我们这个魂的生命的里面，放在灵的里面。你走在这个话，那要显明什么呢？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这圣灵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 那怎么样能够让这个宝贝从瓦器里面彰显出来呢？这瓦器要破碎，所以圣灵就开始做工了。所以第八节就讲到了，我们四面受敌，不被困住。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我们四面会受敌呢？因为圣灵要工作，要把我们外面这个人、这个己、这个堕落的魂。破碎掉，可是呢，却不被困住。你看，这是神的工作啊！心里作难，你看我们心里面常常作难，你不要以为是有人跟你作对，环境跟你作对，其实是圣灵的工作。遭逼迫还要被打倒，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为的是要让这个宝贝显明出来。所以这是圣灵第一个工作。所以圣灵有两个很重要的工作。第一个工作呢，我们讲就是圣灵的管制。所以圣灵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圣灵的管制。这管制用比较白话来讲呢，就是破碎我们。就是这里所讲到的。我们四面受敌，我们心里作难，我们遭逼迫，我们被打倒。这是圣灵的管制，也就是圣灵的破碎。那圣灵第二方面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所以神的道就是神的话，好像把两刃的剑。那神谁在使用这个剑呢？就是圣灵在做的。所以圣灵要用神的话呢，把我们的魂跟我们的灵分开来。所以这是圣灵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这是圣灵第二个最重要的工作，这个我们叫做圣灵的启示。用比较白的话来讲，就是做分开的工作，把灵跟魂的分开。所以你会看见圣灵在我们身上有两个很重要的工作，一个叫做圣灵的管制，一个叫做圣灵的启示。圣灵在我们外面做管制的工作，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启示的工作。当圣灵在外面做工的时候呢，他要破碎我们这个其生命；当他在我们里面工作的时候呢，他要把我们的灵跟魂分开来。我们知道圣灵借着外面的环境来管理我们，来管制我们，借着里面他来启示，来光照我们。我们需要呢圣灵这两方面的工作。如果我们让圣灵在我们身上有能够完成，或者能够做得成熟，圣灵的管制跟圣灵的启示的话，人在我们身上就开始看见基督，看见主自己，看见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彰显。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分开的工作，没有这个破碎的工作，人看见我们的好，我们天然的好，但人看不见主。这就是约伯记里面所告诉我们的。那当神的环境没有临到约伯的时候，没有错，约伯是一个义人，约伯在那个时代是一个完全人，但人在约伯的身上看见了什么？看见约伯的好。人在约伯的身上看不见主的美丽。可是到约伯的末了，约伯记的末了，你就看见约伯被破碎了。他以前 的义在他的眼中，他终于发觉原来是自义。所以当他再遇见神的时候呢，他俯伏在地，在灰尘里面懊悔，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今天我亲眼看见，他在芦荟中大便。所以经过了约伯的遭遇之后，你看约伯变成了一个安静的人。约伯以前是一个很多话的人，但现在呢，约伯成了一个安静的人。人在约伯身上看见的不再是他的义，而是看见基督的荣美。这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两方面的工作，一个是管制，一个是启示，一个是破碎，一个是分开。其实我们对管制、对破碎我们比较懂，我们对分开我们比较不太清楚啊。但是我还是要把这个管制、破碎这一方面我要再加强一点，我们更清楚之后我们才来讲第二点，把那个启示跟分开。好，那在我们接受圣灵的管制和启示之前啊，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必须要做的，那就是奉献。如果我们从来没有把自己奉献给主，那我们在属灵生命的道路上可能还没有开始走路。我们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还没有开始真正走那条路。奉献不仅仅是一时的冲动，奉献呢是每天都要做的事情。奉献是按着神在我们里面的启示的光我们来做的，启示多少我们就能奉献多少。那圣灵的工作乃是按着神给我们的光啊，他来管制我们，来启示我们。所以奉献是属灵生活的根基，这就是为什么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是合理的侍奉。当我们这样奉献的时候呢，才给圣灵有自由的工作。因为神不愿意勉强我们，神爱我们，但他也不愿意勉强我们，他给我们自由的意志。他不但把他自己的恩典荣耀向我们显现，盼望吸引我们呢，把自己奉献给他。所以当我们奉献的时候呢，圣灵就有工作在我们身上。外面是管制破碎，里面是启示跟分开。我们知道我们的外面的人就是我们的魂所代表的，谁在做宝座呢？乃是我们那个己，那个堕落的己在做宝座。己在我们的生命做王。所以呢，每一次你看我们这个人，我们想到什么我们就去做，我们喜欢什么我们就去做，然后我们决定了我们就去做，这是什么？这是己在我们身上做完。我们宝贵我们的自己，我们没有一个人真的愿意被破碎，说句实话，因为我们宝贵我们自己，我们觉得我们的意见最好，我们觉得最少我们潜意识觉得我们非常的聪明，我们的想的法一定是对的，我们的口才也很好。所以破碎不是我们天然人所愿意的，但是当我们开始有一些奉献的时候呢，圣灵就不断的开始做工。这时候你就发觉我们的身上啊，一个遭遇接着一个遭遇来，一件事又接着一件事情来，就搭在我们的身上，想要破碎我们，好让神有一个出路，好让这个宝贝能够显出来。难处是什么呢？难处就是我们这个人，我们如果受到一点点的不平，那我们就开始抱怨了，主的手稍微摸我们一下我们就受不了了。 可是主爱我们，他盼望在我们身上有一条路，可以把他的生命，把他的祝福带出去。这就是为什么主在这个教会里面，在地上他寻找这样的人。但是经历过人都知道，这条路是一条血路，满了伤痕，你知道，满了伤痕，满了破碎。可如果没有这样的话，绝对没有生命的流露，绝对没有生命。所以一个真正要奉献给主的人，你必须预备去破碎。所以拆毁啊，圣灵在我们这样做拆毁的工作，绝对不是一个道理，这是一个实际。你可以有很多的读经，我告诉你，读经不能代表奉献，不能代表，不能代替这个拆毁。你可以有很多的祷告，祷告不能代替圣灵的管制。你可以听很多的道，它也不能够代替，甚至奉献也不能够代替圣灵的管制。但是奉献只是一个起头，奉献让圣灵在我们身上有路，有机会做而已，这个是我们所要知道的。所以神主要的目的是要什么呢？就是要我们的圣灵在我们的灵里面能够被升高，让我们的魂呢能够降服，让我们谦卑依靠神，与神同行，这个是神要在我们身上做的。但是仇敌正好做相反的工作，仇敌的诡计是什么呢？就是高举魂。所以你今天看这个世界啊，整个世界我们不能怪这个世界，世界一直在高举我们里面的魂，所以他发表这个魂的势力，发表自我，这个我们不稀奇。但今天在神的家里面，他也在发表魂，提高己，这个是中了仇敌的诡计。因为仇敌最早的诡计是在夏娃的身上，就是做同样的事情。夏娃就是受了欺骗，仇敌说，那个蛇说，神岂是真说？他说，你吃了这个果子呢，你会像神一样。你看，这是仇敌的工作。换句话，他要把夏娃带到一个地步呢，向着神独立。这是仇敌的诡计，就是让你的己升高。结果夏娃一上当以后，你知道结果是什么？就落在仇敌的手中，从此受到仇敌的管制。但是感谢主，第一个亚当失败了，但是幕后的亚当却是成功了。所以你记得当主啊，他在约旦河里受浸的时候，他一上来，圣灵不是像鸽子降下膏他吗？为什么主在约旦河要受浸？受浸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受浸要代表主在他从出生到30年那一段时间，他向着神整个生活的一个总结。意思就是说呢，他在神面前默默隐藏的那30年，他说只凭着自己，他不做什么，或者他从来没有凭着他自己做一件事情。你知道我们的主他的魂是非常纯洁的，干净的，就算他自己做，他也是做对的事。但是他深深的知道，对的事不一定是讨神喜悦的事，任何出于己的都不讨神喜悦。所以他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只凭着自己他也不说，只凭着自己他也不判断，只凭着自己呢，他说不照我的意思，只照你的意思。这是约旦河受浸的意义，就是所有的己旧人已经埋葬了。他是站在这样的地位上，他从水里上来，圣灵就降下来了，他就被圣灵所高，预备他属灵的服侍，剩下3年半的服侍。 但是马上你看见征战就来了，所以他在被引到旷野40天，你看不吃不喝，肚子饿了，你看撒旦就来试探他，有三个试探，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希望他的己能够出来，高举己，不依靠神。所以他的话很厉害，你看，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可以把这个石头变成食物，但主怎么讲呢？主站在他该有的地位，他称他自己是人子。虽然试探他是神子，你站在神子的地位，你什么都可以做，但主说他是站在人子的地位上。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人活着他是站在人的地位上。一个人的地位上呢，不能被你，我们不能单靠食物，我不能因为食物我就把它，因为有需要我就变成食物，我呢还是依靠神的话。所以你看见他是依靠神，他没有自己出来，然后又给他带到殿顶上，你看你跳下来，殿这个地方是大家聚集的地方，如果你从上面跳下来然后没有受伤，天使保护你，你看你要吸引多少人来归向你。那今天宗教就是教导我这一套，吸引人来，但主不甘照着自己的事情。然后又把世上的荣华都给他看，只要腐败我就好，这些都是你的。换句话说呢，你不是，你来不是要得世上的国吗？撒旦对主讲，你来不是要把这国带回来吗？那你给你一条简单的路，你不要走十字架的路，你只要拜一下就好了，你就不需要上十字架了。但主拒绝了。今天我们多少人为了逃避十字架，我们就向仇敌下拜了，我们就被掳了。但是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他不凭着自己判断说话，他所发表的完全是神的心意。所以你记得在路加福音12章，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12章，50节，路加福音12章50节。他说：“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你看主他的魂，他的魂生命是非常洁净的，但是他觉得他是被困住的，他没有办法被释放，所以他说：“我是何等的迫切，迫切就是我是何等的被拘禁起来。”当受的喜是指他上十字架说的，所以他知道只有借着十字架，在十字架上他才能够把他的生命释放出来。就好像那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才能够结出许多的籽粒来。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10节就讲到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前面就讲到他的各样圣灵在，这是保罗的经历。保罗知道他本来他只是瓦器，他里面有这个宝贝，但是要把这个莫大能力显明出来，他需要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所以圣灵在上面做破碎的工作，就经历了四面受敌但不被困住，心里作难不知失望，遭逼迫不被丢弃，打倒了不知死亡。但是接下来怎么讲呢？身上就常常带着耶稣的死。这个死在原文不是名词啊，这里我们中文是把它翻成名词，耶稣的死，但它的原文是动词，就是耶稣的杀死。换句话说呢，当圣灵在我们身上做这些拆毁破碎的工作的时候呢，那主耶稣的那个死在我们里面开始做什么呢？做洁净的工作， 杀死的工作，要炼净我们，使耶稣的生，就是复活的生命呢，也能够彰显在我们身上。这就是这里讲的带着耶稣的死在我们里面运行，使魂的生命能够破碎，使基督的生命能够彰显。所以主就是那粒麦子，你知道落在地里就死了，就结出许多的枝叶。你知道我们原来都是败子，我们没有一个是麦子，我们没有属灵的生命，我们都是败子。但是因着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生命释放出来以后呢，我们因为信靠他，他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所以主说，爱惜自己生命的要世上生命，凡为我世上生命的呢，就要得着生命。所以这不仅仅是一个道理，你知道我们都不喜欢被拆毁讲究说话，但是呢，这是唯一的路。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好像也经历了很多的什么四面受敌，好像我们被困住了，心里作难，我们也失望了，遭逼迫，我们感觉被丢弃了，对不对？打倒了，我们好像真死掉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看不见，我们有启示，我们看不见，我们一直看到的什么呢？人跟我们的作对，环境跟我们作对，我们没有看见神的手。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太自爱了，我们太爱自己，太会保护自己了。但是啊，圣经上给我们看见，一个人被破碎了以后，在神的眼中，他的光景何等美丽。雅各就是这个样子，雅各一生下就会抓，会算计，他跟他爸爸算计，跟他哥哥算计，跟他妈妈算计，跟他舅舅算计，跟每一个人算计，都在抓。可是看神破碎他，到老年的时候，他的光景何等美丽，他扶着杖头在床前敬拜，这是一个美丽生命的彰显。只有外面的人破碎了，里面的宝贝才会显出来，就可以帮助人。你看里面的宝贝，我们讲过就是什么呢？为什么说外面的破碎，里面的瓦，外面的瓦器破碎，里面的宝贝能显出来呢？我们就知道那时候呢，我们的灵把圣灵给带出来，这时候能够帮助你。你记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啊，我们不翻了，约翰福音第六章啊63节，主耶稣讲一句话，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对不对？叫人活的乃是灵。所以最好的思想你不能叫人活，最感动人的情感你不能叫人活，你可以叫人兴奋一阵子，最坚强的意志你不能叫人活，叫人活的乃是灵。一个被破碎的人呢，他的灵出来了，他把圣灵带出来，众人罪人能够重生，信徒可以蒙造就。而且在一个破碎人身上，你会看见他美丽生命的彰显，你在这个人身上可以看见神的同在。所以有一些属灵的人，他在家里面进了他的家里面，就感觉到神的同在。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破碎的人，他的灵彰显出来了，把圣灵带出来了，把主的同在也带出来了。一个破碎的人呢，你会发觉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他在各样的环境里面，他非常的稳当，他不受外面的环境的波动，好像是暴风雨的中心。为什么？因为一个没有破碎的人，你知道吗？一震动以后，我们就跑出去了，我们就必须要很努力、很勉强的把主的同在给带回来。 但是一个破碎的人呢，他从来没有出去过，意思就是说他有主的同在与他一直在一起，所以他没有需要再回来。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个律，这个律是什么律呢？就罗马书第八章的律。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我们先读第一节第二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啊，这里看这里一个律啊，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啊，这是另外一个律。所以在这里看见两个律啊，我们以前都是活在罪和死的律，但是呢，在基督耶稣里呢，能够活在生命圣灵的律。那什么叫做律呢？律就是不能够改变的一个真理，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如果今天在美国是这样子，你到中国去还是这个样子，你到非洲去还是这个样子，这是个律。你把石头在美国你把它丢上去它会掉下来的，你在中国也是一样，你到非洲也是一样，这是一个律，你没办法改变的。所以呢，我们原来都是在最合适的律底下，意思就是说你不管你怎么努力，你带下来是什么，就是犯罪，就是死亡。但今天有另外一个律可以释放我们啊，这个律呢就是生命圣灵的律。或者在这个律里面呢，你是在生命的灵里面啊，你能够脱离最合适的律。好，第四节，是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律法的义，按照我们原来来讲，我们没有一个人行得出来，但现在呢它可以出来了，成就在什么样的人身上呢？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这是一个律，律是不能够改变的。那破碎也是神的律，神借着破碎我们，好让我们的灵能够彰显出来圣灵的荣美，这是律。所以你不经过破碎，你不能做这样的工作。所以你不能够靠着祷告来改变神的律的，你不能说啊，我不要破碎，然后不断的祷告，啊，神就能够做这样的工作，因为这是神的律，所以只有经过破碎，啊，才能够把我们里面那个宝贝给彰显出来，把基督的荣美给彰显出来。所以在被圣灵管制破碎这个功课上，我们要学什么？要学习顺服神的律，做一个顺服神律的人，不抵挡律。当你这样顺服律的时候，你就带下了真正属灵的祝福来。这样子，你看生命圣灵的律只能够在属灵的人身上有果效。这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还落在最合适的律底下，因为生命圣灵的律不是借着祷告的你就能拿到的，而是要借着破碎。所以只有在属灵的身上果效，就是那些试炼属灵事物的人，跟随圣灵的人身上。这时候你就知道，当我们真的这样顺服下来的时候，圣灵真的在我们身上做管制的工作的时候呢，基督就开始代替己在我们心中做宝座了。 这时候魂所发表的，你知道我们从前几代做的魂发表都是我的思想、我的情感、我的意志，我高兴怎么做我就喜欢怎么做我就去做啊，我该怎么做我就怎么去做啊。这个时候呢，发表的是什么呢？乃是神的心意，发表的是神的思想、神的情感、神的意志，也不再照我的意志，乃是照你的意思而行。这个叫做什么？这叫做魂的救恩。这个叫做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圣灵的一个功课，叫做圣灵的管子，就是破碎。那第二个很重要的功课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希伯来书第四章所提到了，那圣灵的启示，圣灵的宣开。破碎跟分开，或是管制跟启示，其实他们关系非常密切，你很难把它去怎么来分开。我们知道一个是从外面来做啊，来破碎，一个是从里面来做啊，来分开。那我们的难处是什么呢？就我们被破碎了，灵也出来了，但是那个灵不干净，有掺杂，就我们灵出来的呢，把我们那个魂的东西也带出来了，这是我们的问题。所以你很少看见一个人有一个非常洁净干净的灵，他出来的时候呢，不带着那魂的色彩，就天然的色彩，就好像什么样呢？如果我们光被破碎没有分开的话，就像什么？就好像今天我们终于可以有水给人家喝了，但里面却充满了渣滓，这是我们的难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的破碎，你也发觉我们的灵可以出来，可当我们去帮助人的时候，人受不了。这是什么呢？这是我们在分开的功课上我们学得不好。所以圣灵它有管制的功课，有启示的功课，有破碎的功课，有分开的功课。今天我们时间到了，所以我们这个分开的工作，我们想我们下次再仔细来交通。我想这也是非常重要，这也是我们比较缺少的。我想我们很多精力上，我们比较多的精力是在破碎上面，分开的上面我们就比较差一点，所以下一次我们想我们专门再来交通一下，好不好？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实在爱我们，你把这么宝贵的话再摆在我们的面前，你愿意我们能够拣选那上好的福分，走你心目中最好的一条路。主，我们也感谢你，你不但希望我们走这条路，你也供应我们属灵的能力来走这条道路，你也启示吸引我们来走这条道路。主，我们感谢你。主，你知道我们天然人的软弱，你也知道我们都不愿意被破碎，破碎常常带来痛苦跟羞辱，但主，我们只有把自己愿意重新奉献在你的手中，主，按着你的美意，按着你在我们每一个人个人上的需要，主，你来做工。因为特别是时候已经不多了，主，正愿意我们在你回来的之前，我们能够预备好，我们能够见你面的时候没有任何的羞愧。主，我们再向你承认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惧怕的，很多时候我们却是胆小的，我们也是不愿意顺服的。但是主，我们感谢你用你的爱，不死的爱，再来吸引我们，甘心乐意把自己献上，好像活祭交给你。愿你在我们身上做管制、做启示的工作，做破碎跟分开的工作，好让人在我们身上看见的不是我们天然的好，乃是嫉妒你自己的荣美，所以把荣耀能够归给你，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 直到永远。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